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5月17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4月初10。云遮陌上百花艳，蝶怒双翅舞人间。五月的花儿不再赶场，不紧不慢地开着。开在涉南涉北，开在漫山遍野。五月的天空变得清澈湛蓝，恰似一块无瑕的翡翠。五月的风吹停了绵长的雨，和煦的阳光与绿肥红瘦的大自然终于相遇，两者相得益彰。在这个美好的五月，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浪漫温馨的文学之旅吧。从本期起，我们将为您带来《无心安处是吾乡》系列专题，让我们一同在这一个个优美的篇章中感受岁月长静好，人间最值得。藏在诗文中的女子，作者孙小群。即使穿越千年时光，我依然能从一篇篇诗文中看到他惊鸿一瞥的眉眼，触摸到他凝脂华肤的温热，体会着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忧伤，巧笑着他低眉回首却把青眉秀的窃喜。喜欢这样的女子，想成为诗文中的女子。我想成为诗文中温婉可人的女子，调皮地躲藏在文字中，在字里行间窥探你的表情，用平仄和韵脚调节着你的声调，你的气息，用我的故事拨响你的心弦之音。我藏在诗文中，我是你喜爱的文字，这些字词从唐诗宋词里挑拣而出，裹着江南的雨烟，飘着栀子花的香气，披着千年的月光，含着四季的温凉，然后排列组合成你喜爱的文章。你眷顾的千劫相思，万古深情，甚至侠骨柔肠，都会在这些句子中妥帖安放。你一定会用热切的目光一遍遍地抚摸着这些句子，用疼爱的声音把这些文字轻轻地揽入胸膛，用深情的气息呼唤耳语，用心律来配合文字的脉搏。我是你喜爱的文字，我是藏在诗文中的女子，陪你在星子满天的夜晚沉思，陪你在冬日风雪的火炉边品茗，陪你在莺歌燕舞的湖畔吟诵，陪你在满目萧瑟的秋阳里叹息。我是藏在诗文中的女子，凭借温凉的文字触摸着你的情怀。在离别的车站，我是你挥了又挥的手，在重逢的街口，我是你洋溢欣喜的笑靥。在光阴的流年里，我是你不经意间就会浮现的回忆。 无论时光如何雕刻，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些文字的温度不变，洋溢的情感不减。我是藏在诗文中的女子，在你喜爱的诗文里深居浅出，在三生三世的十里桃源，等着你的眼眸，盼着你的注目，祈愿相识于一场旷世持久的境遇里。就让我做个诗文中的女子吧，在你喜爱的句子中与你深情相候。蟋蟀晚唱，作者雷涛。农家的孩子们是在鸟虫鸣奏的歌曲中成长的，麻雀、燕子、喜鹊、杜鹃、布谷鸟、知了、蟋蟀，个个都有一展歌喉的本领。那是自古以来上苍恩赐给生灵的原生态音乐，是任何人为演奏的音乐都不可替代的。季节时令的变化，人们喜怒哀乐的印记，都和这鸟虫的演奏息息相关。我爱蒜黄蒜歌的温馨，爱喜鹊的欢快，爱布谷的婉约，爱知了的嘶鸣，也爱蟋蟀的含情脉脉。几年前因工作变动，我由省委家属院五号楼的二层搬进了新营厂福利区居住，由悬空的二层回到了一层，回到了地面，进出方便多了。况且门外还多了一个朝阳的十多平米的院落，看上去真像村舍一般。往年因怕蚊蝇滋生，从开春到秋末总要几次铲除院中砖缝中长出来的茅草，今年常常外出，因又要搬家，便疏于铲草。那些茅草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得肥盛过膝，时值仲秋，小小的庭院一时间变得生机盎然。闲暇之时静观这院中盛景，一股贴近大自然的亲情厚谊便油然而生。雨后的一天深夜，星辰如洗，大地极静，下弦的秋月将银白色的光芒洒在了夜空，洒在了密集的楼宇之间，如同白昼。我从外地匆匆返家，未及家门，远远就听到院中草丛中蟋蟀的鸣叫声，蛐蛐蛐，蛐蛐蛐。我好生惊奇，这荒草之中居然又增添了新的生命。在万籁俱寂的秋夜，除了远处建设工地上传来几声指挥吊车的口哨声和更悠远的火车汽笛声外，就是这蟋蟀的叫唱凸显出单纯亲切、清脆和富有诗意。也只有此时此刻，你会感受到由蟋蟀演奏的小夜曲是这般悠扬与美妙。他把这秋的清爽、夜空的辽阔、玉兔的娇媚全都揉进去了。 我生怕惊扰蟋蟀，便轻轻打开些门，并顺势蹲了下去，想看个究竟，听个真切。有趣的是，一蹲下观看时，却发现了一个秘密。蟋蟀鸣唱时没有和声，而是一个唱罢，另一个接唱，像接力棒传递，又像在轮番竞赛。而且不群居，彼此保持一定距离。比如，这一只在这边墙角，另一只则在那边的角落，遥相呼应而不相为伴。于是我又俯下身子，像猫一样趴在地上，将脸几乎挨在了草丛的根部，然后收住喉咙，并尽可能使自己的叫声变得尖细。吱吱吱吱。可恼的是，我的怪叫声一出，蟋蟀的清唱戛然而止。静等，再等，还是不出声。我慢慢站立起来，后退，再后退，直到将整个身子贴在墙上时，蟋蟀这才富而快活地欢唱了。这蟋蟀似乎是通人性的，这情景令我忘却了白天的一切烦恼和困乏。我索性搬出藤椅，坐于亭前，举头望明月，低头赏夜曲，又深深呼吸这湿润的空气，这份独享是多么惬意。这一夜，又见姑姑笑颜，作者雷涛。姑姑的耳朵聋了，父亲的责怪声慢慢温和下来，我的心却愈加忐忑不安。临近立秋的一天，我终于离开喧闹的西安，驱车西行，去太白山下那个叫窦村的山庄，叩拜以八至有四的老姑母。姑父是建国前夕由武功招干被分配到梅县做银行职员的。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岁月，为了生存，姑姑托儿带女离开故土，来到姑父安顿好的这个山村落户。姑父说，这儿不如老家平坦，可人少地多，种些红苕、土豆、高粱什么的也能填充肚子。好心的村民很快就感受到这位异乡农妇的勤劳善良，同时惊奇地发现伴随他的还有一件十分稀罕的洋玩意儿，一架台式交流收音机。于是闲暇之时就来串门拉话，收听里边奇妙的说话和音乐。时间再长些，姐妹们上地干活时就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照看。姑姑受到这样的敬重，便笑着说，看三两个和五六个是一个样的。就这样一连几年，姑姑以自己的真诚、宽厚和无私无怨为远近的邻居管护孩子，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也有了奶妈的称谓。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姑父从干了一辈子的岗位上离休了。操持了大半生家务的姑姑看到家里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山坡地，喜极而泣。有一天 他突然以央求的口吻对姑父说，咱上山坡栽种果树吧，我当娃时就爱果木，趁着你我身子还结实，我看能成。姑父是个明白人，连连说，行嘛行嘛，就照你说的办。他即刻拿出了多年的积蓄还有离休费，很快购置了小型拖拉机、大剪刀以及防虫器械，再购来苹果、梨、核桃树苗，从早到晚和姑姑一起带着表哥、表弟、表妹翻耕土地、栽种苗子，精心养护。5年过去，几十亩的山坡上果树齐刷刷地长上来了，挂果了。这一年又赶上市场的好价钱，收入竟然达4万多元。姑姑揣着钱袋，拉着姑父径直上县城，二话不说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姑父在前，姑姑在后，一路风尘，一路笑语。到村口时，乡亲们看得眼馋，蜂拥而至，把姑姑姑父团团围住，戏言，你们这么风光，还不是当家的功劳哟。姑姑开心地说，不是不是，是咱政府好，社会好，政策好，乡亲好，我一个外来户有今日，真是托共产党和邻居们的福了。大约是10年前的冬天吧，我因母亲高血压病复发而回乡守候。第二天，父亲忽然接到姑姑打来的电话，说要给表兄们分家，要父亲无论如何要带上母亲去他家一趟。听父亲说我正好回来了，姑姑高兴极了，再三叮嘱要我非一同去不可。父亲刚放下电话，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姑姑打的。她轻易地说，姑老了，见一面少一面，你要不来，姑可真要生气了。我已在电话中感受到了姑姑边说边拭泪的情景，于是决定即刻与父随行。真没料到，刚刚上了那道山坡，就瞧见村头喜庆的场面。临时搭建的席棚上彩条随风飘扬，不同款式的小汽车、摩托车出出进进，身着盛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集在一起，比划着、谈笑着，好一幅时代色彩浓郁的山村民俗画。我们的车子刚停下，姑姑、姑父、大表哥、大表弟、二表弟、三表弟，还有回到娘家的大表妹、二表妹一齐簇拥上来迎接。姑姑还穿那身黑色老式棉袄棉裤，脚上还是自己做的绣花小鞋，只是双耳上多了金灿灿的耳环，手指上多了镶了玛瑙的戒指，还有以苍老但却矍铄的脸上眼子背后的惬意。父亲紧绷的心释然了，按老家的习俗，外甥们分家必请舅舅定夺，一旦舅舅说了话就成定局，轻则缄默不语，高兴不高兴都得接受，重则你来我往，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还有媳妇儿们喋喋不休的浪骂，多少当舅的遇到这种情况尴尬难堪。生不了场事小，与外甥们结下怨仇却是最不愿看到的。姑从父亲和我的脸上仿佛看出了什么，一落座就笑个不停。你舅今儿叫你来，不是为说事当判官，就是想见个面，吃顿欢喜饭。姑父接过姑姑的话，把老两口如何劝说表兄表弟早分家另过日子， 又如何坚持他们不跟任何人一起过，也不要任何人的赡养费，只想搭个小灶欢度晚年的过程讲述了一遍。站在一旁的大表哥愧疚地说，舅，你也听到了，这么做庄上人不把我们笑话死，也会让唾沫淹死的，我们兄妹六人谁敢说不养活老人，老人不让我们管，这是揭我们的皮呢。站在一旁的表弟表妹们都点头称是。这时大表弟媳妇儿也上前一步，拉住父亲的手说，舅，你看到外甥的脸上，让我爸妈回心转意，这家不要分了，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好得和啥一样，为啥要轰我们走？父亲听到这里把腿一拍，哈哈大笑，我听得明明白白，啥都甭说了，快拿酒来，舅今儿要喝个痛快。接着家宴一字摆开，亲朋们依次就坐，一时间端菜的、添酒的、上茶的、道贺的、说笑的，鱼贯往来，连吃带谝，直到夜色降临，人们才慢慢退去。我们要走了，姑姑姑父送我父子一程又一程，不忍离去，笑靥中和我们握手时热泪潸然而下的情景，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际。这次看望姑姑的缘由是前不久姑姑一觉醒来，两耳无缘无故的失聪了，父亲要照顾母亲，实在抽不开身，就让我替他走一趟。姑姑仍住那间小屋，屋前那几棵由她亲手栽的枣树已有胳膊一般粗了，青枣繁茂，压弯了枝头，给小院平添了浓郁的温馨。姑姑知道我要来，执意要走到坡下的公路旁等我，姑父也就只好陪着。我下的车来，看见姑姑颤巍巍的身子，无名的酸楚不由从心而生，姑姑却攥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的笑。在回家的路上，我要搀扶着姑姑走，姑姑不从，说她除了耳朵不听使唤外，啥都好着呢。姑父说，你姑前些天刚刚在宝鸡查了一回身体，血压、血糖、心率、视力样样正常，连医生都不敢相信。我问姑姑，分了家后悔不？姑父贴着耳朵翻译给姑姑，姑姑知晓后竟然像小孩一般笑开了怀，不后悔，我的福分大得很。我问，福分是啥呀？姑姑更兴奋了，你说呢？政府每月给我发200元养老金还不算，又发800多元的护理费，加起来1000多元，你看红火不红火？护理费是啥？我又问。我是离休人员，那是用来护理我的，姑父插话。此时姑姑一定是知道姑父在说什么，又抢着说，儿子做饭洗衣裳都是你姑父的事儿，他不要我做，我只领护理费，还要他护理我呢。说罢姑姑笑得更灿烂了。我没有想到80多岁又一字不识的老农妇竟然还能讲出如此幽默的话来。回到家，姑姑非要我脱鞋坐在炕上和她再拉话不可。姑父告诉我，老两口的小日子再红火不过了，饭由他做，想吃啥就做啥，不想做了就到街上下馆子。姑父说，我和你姑早饭很讲究，两人先喝半碗鲜牛奶，然后喝粥，
粥由大米、小米、莲子、枸杞、山药、黑豆、黄豆，再加红枣，细火煮成，一样不能少，是地地道道的八宝粥。姑父说，这几年又兴种猕猴桃树，他在分给他的两亩苹果园里又增植了猕猴桃，还有一小块菜地。闲了，老两口就到果园和菜地转悠，动动身子，不为别的，就为吃饭香。拉话间，我又想起儿时曾经玩耍过的那个土围子，便问姑姑尚在否。姑父打开窗子一指，就在那个园上。他告诉我，现在满山遍野都是果林，土围子早就淹没了。不过西安和宝鸡的人来看过几次，想在那里建农家乐，又想搞休闲避暑山庄呢。我顺着姑父的手指方向探头望去，金色的夕阳映红了远近的山峦，蓝天下的白云在清风中徐徐流动，山原上的土围子被郁郁葱葱的果树林带拥戴着，既蕴含着几分沧桑，更放射出从未有过的青春气息。社会在变，山乡在变，我的心骤然醉在了儿时碾圆游玩时的记忆之中。到西安住几天，逛一逛，让我也尽尽孝心。我拉住姑姑的手央求，姑父向姑姑递了眼光，姑姑明白了，她先是起笑，然后仰头笑出声来。你姑父常用摩托带上我走淮崖，上县城逛呢。庄上人都笑嘞，说两个八十多岁的人还风光呢，我俩都成风景喽。姑说话时的那张笑靥，那种心宽，那个如同喝了蜜糖之后的喜悦，是我打记事起从未见过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乳名，作者雷涛。降临人世后，娘自己做主，给我起了一个小名泉泉。按族中规矩，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中都要带一个方字，如明方、春方、磊方、季方、东方、顺方等等。父亲是个在外工作的人，思想进步，却也不想违反族规。他对母亲说，这个名字好着呢，后面再加个方字，叫全方，和他们兄弟的名字连上更好。母亲虽然默认了，可是平时却依然叫我全全。全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母亲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我也从未问过母亲。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乳名的生命意义和母亲呵护的心愿，浓缩了母亲对我全部的疼和爱。我出生于古历1954年11月22日卯时，卯时即薄明到日高起的时分。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我的出生时辰，要我记牢，说以后要请先生看相算命什么的，就要说准生辰八字，不然会算不准的。记得上小学报名时，我和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去学校见老师，老师第一个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脱口大声回答，叫全全，卯时生的。老师一听扑哧笑了，伙伴们也跟上笑了起来。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叫雷全全吧。我点了点头。这时和我一起来报名的邻居双双哥在旁边叫了起来，他叫雷全芳。我听后瞪了他一眼，又向老师纠正，他说错了，我叫全全。老师又笑了起来，喃喃地说，好啦，你的名报上了，后天就来上学。这年我已经8岁。从降生到上学，我的幼年是在祖母和母亲的纺车声和歌谣中度过的。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经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建设和发展生产。父亲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乡上当共青团干部，收入却微薄。祖母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就靠一双灵巧的手织棉纺布，然后让祖父和伯父在前线永寿一带换些粮食回来。祖母和母亲是轮换着熬夜劳作的，那时还没有电灯，庄户人家点的是煤油灯和菜籽油灯，只有极少数人家点的是蜡烛。白天干一天农活，晚上点起油灯纺线线，而我就躺在祖母或母亲盘坐的腿上睡觉。听母亲说，开始我一听嗡嗡嗡的纺车声响就哭闹，整得他纺不成线，于是他就停下手中的纺车把子，一边用手轻轻拍我的胸膛，一边唱着他从外祖母口中学来的歌谣，羊儿全儿铁打的环儿，全全乖吃奶奶，哑巴爱说话，聋子爱打岔，婆娘爱生娃。说着唱着，我就慢慢闭上了眼睛。为啥歌谣中都有个全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改了原词，把她心爱的儿子的乳名加进去了。母亲过60岁生日那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在母亲的寿席上，我一提说她当年边纺线边唱的儿歌，母亲即刻像孩童一样喜形于色，而她一起个头，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妈妈骑驴走全路，一走走到八字桥，八字桥是我外婆家，外婆见我咪咪笑，拍我肩膀大声说，你比去年长高了。这歌名叫看外婆。还有一首我也记得清楚，总路线市明灯，合作社往前行，有饭吃穿不穷，跟党走有幸福，
坐汽车来回走，白蒸馍，清汤面，每一天像过年。母亲听我背诵，乐开了花，她边笑边说，这是后来教你的，开始唱给你的是砸砸砸果果，城门外来了一火火，做啥嘞？祭言呢，翻个身过年嘞。还有啊，你哭着闹着不睡觉，我就唱哭夜郎，天慌慌地慌慌，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3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怪病这个说辞是母亲沿用了先前人的指称。怪在哪里？一则说不明白症状，母亲说从发病那天起，我就不哭不闹，不言不语，只是发高烧，且全身出红斑。二则是请了方圆的郎中，也花钱到县城做检查，均药不对症。半月天过去了，不见任何好转的兆头。母亲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迫不得已，天天夜里跪在地上，又是烧香，又是叩头，祈求佛保佑我身体安康，快快熬过这场大难。那些天，父亲也告假回来守护我。据父亲后来回忆，有一天，村上的老三婆神神秘秘地来到家里，躲在屋里和母亲絮叨半天，为的是要给我叫魂。父亲说，他告诉母亲，这事儿坚决不能做，因为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可是老三婆是远近有名的老善人，常常以古老的方式为人消灾灭祸。老三婆还带有指责的口气对父亲说，你们公家人有公家人的治法，咱们俗家有俗家的治法，只要能把咱全全的病看好就好嘛，成不成试试看吧。按辈分，父亲管着老三婆也叫老婆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天夜里，母亲早早就按老三婆的旨意，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临时设置的佛龛前点烛上香。老三婆让母亲跪在地上，她念一句咒语，让母亲跟上念一遍，罢了又对母亲说了几句悄悄话，就一前一后的出了家门，为我叫魂去了。叫魂地选在村南边的官路上，老三婆走在前边，母亲尾随在后，前后相隔十余步。老三婆手里敲着一面小鼓，母亲手里敲着小铜锣。老三婆敲一声鼓，大声呼叫全全，哎，快回来。母亲在后边回一声，回来啦，回来啦。就这样一直走来走去，直到月朗星稀，东方泛白。一连3个晚上都是这样。父亲虽然对此未加言辞，却暗暗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从外县请来了一位专治儿童疾病的名大夫。大夫一到家里，看见我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就怪嗔母亲，快把大棉被揭开，换上薄被子，这样捂着孩子，没病也捂出病来。母亲被迫按大夫的说法来做，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又量了体温，然后又详细询问了患病的前后过程。最后他私下告诉父亲，孩子得的病叫出血热， 并说这种病临床表现和感冒差不多，容易误诊，因此必须按特定的药物治疗。大夫开了药方，嘱咐一定要按要求打针用药。父母按大夫说的做，没几天我退烧了，也能说话和走路了。父亲为了感谢那位大夫，专门备了礼品去看望。老三婆知道家里请了大夫，老人家拉着我的小手说，他弄他的，咱弄咱的，只要我娃回来了好了就高兴。爷爷先逝时，父亲未归，我守候在侧。母亲用自己的身躯支垫着爷爷的背，尽量不让爷爷有痛苦，还不时地轻声呼叫，爹爹，你醒醒，你醒醒，全全他爸就回来和您说话呢。不一会儿，爷爷慢慢睁开了眼睛，神志似乎也清醒多了。他老人家示意让我靠近他，母亲将我的手递给爷爷，爷爷攥紧了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全全，你娘是个好人，你长大了一定要对你爸你妈孝顺。母亲凑上去在爷爷耳旁说，爹，你甭操心，咱全全娃是个好娃娃，能记住您老说的话。母亲说罢，爷爷抬了一下头，表示他明白了，然后头一歪走了。爷爷谢世后，父亲才给我讲述了一些家事之事。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我的曾祖父叫雷怀明，是村上公认的好人，他是单传，到了祖父这辈仍然是单传。祖父名叫雷仲义，同样被人称作老好人。到了我的父亲还是单传。父亲说，母亲生了我本来是喜庆之事，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有了全全，这个家才全活了。单传总是不好的，万一人有个三长两短，哭都哭不出眼泪来的。后来有了弟弟，母亲才真正有了喜色。他给弟弟起的名字是铮铮，父亲说，好，就叫铮芳，争着开花结果。直到高中毕业后，在当时的薛固人民公社当了半脱产干部，我才使用了官名。开始人们叫我雷涛，我总是觉得有一种隔膜感，甚至感到很别扭。老母亲自我上了中学也不再叫我全全了，而是改口叫我全芳，说他再叫我小名怕人笑话。我体会，这是因为雷涛这个官名已经注入了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意义，不真了，不实了，成了纯粹的一个人的代号。在我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第二年，一个细雨过后的清晨，我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准备推开窗户看看雨后的花木草丛，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骤然响起。我好生奇怪，平时没人这么早就来电话的。我拿起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位听上去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你是雷全芳吗？这么多年了，除了我的一位姑表姐依然叫我一声全芳，没人连姓带名一起叫我的。
顿时我的周身不由得变得温热起来，一股热血恰似开闸的河水倾泻而来。道一声问候才知道这是高中的女同学 L 君，20多年不曾见面，一声乳名的称谓即刻将我带到那五彩缤纷的童年，让我又一次扑入母亲的怀抱。我多么想脱掉我冠名的层层伪装，再回到拳拳的年代，再享受那些看似苦难却幸福的天真和烂漫。清明时节忆至亲，作者左海文。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心里苦苦的，空虚的很，好似有很沉的事情压在了心里头。我就翻看日历，平时我是从不翻看日历的，也从不知道今天明天是几月几号。有别人问我几号，我总是顺手指着其他人说，你问他。别人看我有了白发就问，你老几更，我总是回答，不小了。翻看了日历才知道清明节到了，就感念自己的感觉比记忆好。越临近清明的时间，越重视日月几号了。清明节本是后人纪念古人的节日，是逝去的先人为了后代们的团结而有意所为的，而我却孤单地要面对父母坟头上的荒草了，心里面就有了沉沉的感觉。想起父母，就想起自己也曾是被父母称之为心肝宝贝的蛋蛋娃，转眼已是白头翁了。老了的人没有儿时的宝贝，就不被看作值钱，而是一堆废铜烂铁了。清明时节越发的想念曾在我生命里的至亲至爱，没有他们的爱和养育，很难说我的人生路会怎么样了。我曾在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下决心让父亲过上顿顿有肉的日子，因为他极喜欢吃肉，所以在我参加工作后就努力地做好这件事情。特别是父亲生命的最后10多年，我完全给他想要的生活，让他活得有尊严，让他感到人生活着的意义，更让他从不为收养我这个儿子有了悔意。我知道他们那代人的苦最满足的就是吃饱穿暖，去世后每到清明春节，我都要给他烧纸钱，以示我没有忘记他们。他活着，我是他们的儿子，死后依然
是他们的儿子。回去的路上，我在花圈店买了烧纸和香，老板又向我推荐各种不同的烧纸票子，说有5亿的，还有500的，说钱太大要买零食，超市倒不开，拿点零钱大钱存起来，那边的钱也不值钱，物价涨得厉害。我说那就全要吧，不能让父母在那边受可怜。他又拿出一张斗方大的纸，纸上有各种图案，说是要啥有啥，送给老人你就不再操心了，他缺啥自己就拿了。我又多给了10块钱，潜意识里多为老人花钱，父母就不会在阴间受苦了，多余的钱也好打发那些小鬼难缠。有人说鬼不走干路，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是雨淋淋的，坟地大都是在泥土里，从水泥路上下了车就挽起裤腿，擦的黑亮的皮鞋也不讲究了，只当过孝子考验关了。没到坟墓前就看见父亲去世3周年时我立的墓碑，走到碑面前认真地看了一遍碑文，碑文是我写的，意思是父母60年代初日月最艰难时抱养了我，养育我成人，父母之恩浩瀚无边，要永远记住父母恩，父母前半生受苦受累养育子女，只可惜母亲没有享我一天的福，每每想起我都泪流满面。读完碑文，拿出买的贡品，恭恭敬敬地献在墓碑下面，原想着跪下给父母烧纸送钱磕头，天却一直下着雨，脚上沾满了泥巴，怕跪下来怒湿了自己的衣裤。记得父亲生前住院时说，生前孝敬是真，死后烧纸是假，就烧完了纸钱，给父母深深地鞠了3个躬，算是给父母的拥抱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夜梦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情。